教会嘅愿景系人人有照明，个个做回应。呢个系我哋过去年几两年以嚟啊，为教会重新嘅定下一个嘅啊，就系我哋嗰个愿景。我哋有新嘅使命宣言，我哋有新嘅意象啊，就系愿景。我哋有新嘅使命。第一讲嘅时候，我讲咗人人有照明，个个做回应，系透过罗马书第一章一至七节，话俾弟兄姊妹听，你同埋我都有照明，你同埋我都必定找到照明，你和我都可以回应照明。当时引用神学家有三个的基督徒的照明，我不再重复了。第二讲是二月第二个礼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，在抗疫下的福音照明，在疫症底下人虽然很渺小无力，但他是见证着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所以我们仍然是可以带着这种能力感，是因为福音的缘故，我们带着责任感，我们带着催逼感来对面对着这场的疫症，不失为福音作见证。第三，就是今天我要讲回转的照明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至第三章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人人都有罪。一章十八节至到三十二节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外邦人有罪。去到二章一节至到三章八节是犹太人有罪，三章九节至到二十节是全世界都有罪。不过一听见人人都有罪，很多人就会反驳。反驳什么呢？我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我行事为人对得起天地良心，何罪之有？有没有听过身边人会这样跟你说，我哪里有罪啫？今天很想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至三十二节来对勉励弟兄姊妹，告诉弟兄姊妹听，其实自创世以来，上帝不断差遣他的仆人呼召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并且要从罪里面回转归向他。不过人生刚硬，人会拒绝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也都拒绝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其实神没有勉强我们悔改，他一直都是等待我们甘心情愿，从我们那种自高自大自我的罪中来对回转归向他。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传递的信息。刚才提过一章十八节至到三十二节讲到外邦人的罪。外邦人的罪是什么呢？外邦人的罪就是不虔不义的罪。其实十八节不只是讲外邦人的罪的一个的引言，亦都是在往后讲到犹太人的罪和全人类的罪的一个的引言。他们的罪就是不虔不义。十八节说，原来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不虔是讲紧对神的态度不尊不敬，不当上帝为上帝。不义是指到人对待别人的时候有不公平的地方，有不诚实的地方，有歪理的地方。无论是不虔亦或是不义，其实在保罗的眼中，在上帝的眼中看来都是阻挡真理的。其实这里讲到神的愤怒会在这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显明。如果我们还有少少印象，其实一章十七字我没有打出来了，讲到神的义是给什么人的呢？神的义是给信的人。不过这里就讲神的愤怒就是显明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所以两节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。想研读多一点的，你慢慢看看保罗他那种的心思，讲紧上帝的义原来愿意临到那些相信的人，但是上帝的愤怒会临到那些对上帝不虔不义的人。跟住落嚟，保罗描述外邦人、犹太人以至全世界嘅人嗰个嘅罪嘅过程入边，其实有一种嘅模式。呢种模式系咩呢？人原本对神系有知识噶，但系咧佢哋唔理呢啲嘅知识，佢选择错误去做，结果就引嚟神嘅愤怒。喺一章廿四节、廿六节、廿八节就提到神嘅愤怒。三次提到神任凭他们行不义的事，这个就是神的愤怒显明在他们身上。廿四节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 请住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第二十六节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将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二十八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不合理的事。任凭是讲紧，好似放弃佢啊！我有你啦咁，有时都系啊，即系激气到就系我唔再讲啦，有你啦，你话点就点啦咁，你想点就点啦咁。呢度任凭系讲紧原本上帝有一种嘅主权，就系管理人，但系呢度上帝将呢个嘅权交出嚟，交翻俾人。其实上帝本身就系俾人有自由意志嘅。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可以怎么做呢？上帝可以再管他的。但是这里就说我不管了，给你自己管。但给人自己管的时候，人就用这种上帝给他的自由继续选择做什么呢？原来人可以继续选择就是那些不虔不义的事。但其实如果人听到上帝呼召的时候，他可以选择回转归向神。不过人没有这样做。在接着下来，我就用神的愤怒在讲，就是用让人怎样继续自高自大。神任凭他们，人要从自高自大的自我的罪里面回转。第一，人是要从自为聪明的罪里面来到回转，而我们要谦卑于神。人是要从自为聪明的罪中来到回转，中间我们需要谦卑于神。在十九至十节，保罗首先就指出人的神的事情是人所知道的，无论在人的心里亦或是藉着受造之物，是不能够否认的。这个讲人在心里已经知道了，但原来不是来自人本身的，是上帝启示的。这个讲是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第二十节，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，眼好像看不到啊。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怎样？是不是光一点呢？我看不到、那你看到什么呢？是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，即是说上帝藉着他造的万物，我们经常说的大自然，其实万物不只是大自然，我们人类都是，动物都是，藉着这些就知道神的存在，就知道神的事情，又知道神的永能和属性。不过有一节告诉我们，他们虽然知道有神，但是他是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亦都不感谢他，不当他是神。如果当他是神的时候，你就会将荣耀归给他；当他是神的时候，你就会懂得感谢他。那些不是来自自己，不单单是这样。第二节告诉他们，他们还自以为聪明，将神贬低，就是将神不能扭坏的荣耀以必扭坏的偶像来对取代。他说他们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这些是什么呢？叫懒醒、人很喜欢懒醒的，自己 我很聪明，我很厉害，其实就是这样咯。但原来不是，他们怎样蠢呢？就是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模式。当时希腊人罗马人信奉很多的神明，是多神教，这些神明就好像人类一样，满有情欲，会放荡，会仇杀。在远古的时代，埃及人和加勒底人他们会崇拜动物，这些所谓的神明就好像飞禽走兽和昆虫。值得留意的是，保罗在这里讲他们的问题是将神偶像化，这里未是讲他们拜偶像住，下一就是25节的时候就讲他们就是将神他们是拜偶像，这里是将神偶像化，即是怎样呢？神原本高高在上的，将神呢拉了下来，视他们好像其他那些偶像神明一样，有那种的情欲的需要，会放纵自己，甚至会受杀。这个是当时的人自以为聪明的地方。跟着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请住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 玷辱自己的身体。来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他们的问题是自以为聪明，明明有神不当有神，或者呢明明有神不当他是神，这样来到荣耀他，不当他是神，这样来到感谢他，也都不当他是神，这样即是有那种的荣耀，又好像其他的神明都是一般的，这样咁神任凭佢哋，咪任凭佢哋拜个够咪得咯？拜一个唔够，拜两个唔够，拜三个，拜多啲咁咪得咯？咁点解廿四节神系任凭佢哋心里嘅情欲行污秽嘅事嘅咧？点解神系任凭佢哋彼此玷辱自己嘅身体嘅咧？唔知弟兄姊妹读呢度嘅时候，有冇谂下神任凭啲人点解突然间转去情欲咧？原来在古时迦南文化的外邦祭祀里面，成日都牵涉神庙那些娼妓的，即是那些如果用我们中国的宗教民间宗教来讲，那些庙祝，庙祝就是会跟离的人发生关系，所以呢拜偶像的事是牵涉人与人之间的情欲的问题。结果既然你们当耶和华上帝，或者你当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，这个三一的神，或者当当时嘅复活嘅主，是一个好似佢哋一样会有情欲嘅，我就忍你哋啦。神就任凭佢哋情住心里嘅情欲行污秽嘅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嘅身体。呢个系第一个神任凭。今日好多人唔系唔知道有神，而系唔相信有神。你都不尊神为神，不感谢他，不荣耀他，而是只为聪明，将神贬抑到可以由我们这些无知的人控制，或者贬抑到由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去证明他。举一些的例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有很多人说信不信耶稣的时候，嘿，宗教都是不科学的，这除非你用科学来证明到给我看神是存在的，神是真实的，咁我就信啦咁。所以好多人就尝试揾究竟世上有几多嘅科学家係信耶稣嘅呢？爱迪生听过未呀？你听过啦，伟大嘅发明家，佢係被誉为世上最伟大嘅发明家。一生呢佢有二千几种嘅发明，例如留声机、电灯啊。咁有记者问佢，你最大的发现是什么的时候，他说我最大的发现是什么？人类的救主。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那里就刻了一句的，就是一个的石碑，写着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充满万有至高至尊的上帝存在。这个是科学家。第二位科学家威廉伦琴，什么人来的呢？我们很少听这个名字，第一提到佢嘅发明嘅时候，大家就会知道㗎喇，认识㗎喇。佢1985年发现一种好特别嘅射线。呢、这个射线係有好强嘅穿透能力，可以穿透木材、人体纤维嗰啲不透明嘅物体。并且呢连骨髓都可以照，即係照得通通透透嘅。因此佢1901年成为第一届诺贝尔奖嘅得主。有人提议将他这个的发现，这种新射线呢，就定名为伦琴射线，不过他拒绝，他要坚称为 X 射线，或者我们经常说的 X-ray、X-光。为什么呢？有两个的讲法。第一个讲法，这种的奇异的射线是因为具体是怎样呢，他都不知道，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数学上未知数 X 来代表未知的射线。不过有另外一种的讲法，这种射线他发现好像圣经希伯来书第4:12所讲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下利剑更快的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我神的说话，他这种 X 射线，这种的射线就好像神的说话一样，所以他用了希腊文基督第一个的字母。希腊文的基督是怎样呢？Christos X Christos。呢度拆开少少，圣诞节咧 ，Merry Christmas 啊，有啲人咪写 X 密士嘅吓，咁唔系 X 嚟噶，系就系基督嘅意思 ，Christos， 称为 X-ray， 即系我哋常讲嘅 X 光，亦都系基督之光。科学家佢系咁样相信。第三个科学家我想要提下嘅系大家好熟悉牛顿。他发现什么？万有引力。他说我一生发现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我是一个大罪人。第二，耶稣是救主。和神的伟大创造相比，我只是一个在海边那里执石仔执贝壳的小孩子。真理浩瀚似海洋，远非我们所能够尽窥，就是我们看得晒。这个是牛顿。还有另一个科学家和牛顿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哈雷，就是发现哈雷彗星那个。他从来都不相信宇宙的一切天体是上帝所创造的。他只是发现什么呢？曾经有一粒彗星在不同的年份，15世纪、16世纪、17世纪接近17世纪尾的时候出现。跟着他预言到1758年会重返，结果他都死了，这粒的彗星真的重返。那后人呢就将这粒彗星改名做哈雷彗星，当时他已经离世了。有一次牛顿做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，中间是一个用就是镀金做的太阳，四周围呢就对应着那些天体排行着这样，就是一个这样的模型。有一天哈雷来探访牛顿，见到这个模型玩了很久，就讲了，就问牛顿，喂，这个的模型究竟是谁做的？看回那个模型先，谁做的？是的，你看看，哇，很特别，真的好像的。那他是的，问这个的模型究竟是谁做的？是怎样做的？那牛顿怎么答他呢？牛顿就说，没人做的，只不过是偶然各种的材料碰凑埋一起，他自己撞下撞下这样出来了。哈雷就说，没可能。牛顿就反问，既然你认为小小的星运仪，即是这个这样的模型，不能够可以自发随机和偶然的产生，我想问一下阁下，为什么你坚持认为这个庞大的宇宙和一切都是随机，都是偶然地产生的呢？哈雷就是一个仍然不相信世界有位造物主的存在的科学家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弟兄姊妹，其实无论我引用多少科学家信主，或者告诉你有多少科学家不信有上帝存在，有另一批人都会做一些反驳。当科学家告诉你世界一定有一位造物主的时候，哲学家就会反驳你，你怎知道这位造物主就是你说的上帝？所以有些大专的人去到大学一读哲学就好像冧了一样，我们一路告诉你，你看看这个世界你就会知道有上帝了。第一去到哲学的层面推论，第一因、第一个创造一定是一位上帝，但你怎知道是圣经所说的上帝？其实一切都是出于人的骄傲，一切所谓我们讲求科学或者哲学要有证据才愿意相信，其实你怎样说服他，他最后要不信就是不信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上帝是能够被证明的话，或者我们的上帝能够被解说到你认为是真的话，讲真的，我们比上帝更大，谁大一点？你能够证明他就是你大了。上帝要我们是什么呢？谦卑下来，信上帝的开始是谦卑，人先要谦卑才能够相信。所以愿你和我都能够从自为聪明的罪里面回转过来。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但上帝告诉你，人其实很渺小。这是第一方面，我用了较长的时间来跟弟兄姊妹分享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回转的是，人要从自以为真理的最终回转，人是要从自以为真理 我就是真理，我所说的就是真理，这种的罪里面你去回转，我们是需要的是顺服于上帝。保罗在25节继续解释外邦人怎样不以神为神。保罗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位造物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，新译本是译做用虚谎取代了真理，即是说人没有用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来对敬拜他，即是上帝话俾你听，我系上帝，你唔信；我藉住万物嚟到话俾你听，你唔信；我藉住圣经话俾你听，你唔信。结果人系点呢？人系用受造之物代替造物主。嗱，呢个就系讲佢哋拜偶像。人系用受造之物嚟到代替造物主。呢个如果同23节去比较，有咩分别呢？咁23节系嗰啲人系将能够扭坏嘅神嘅荣耀降低。降低到好似偶像一样，有情欲啊各样，甚至降低到俾你能够去证明嘅，咁用我哋今日即係面对嘅问题你都讲。呢度系咩呢？呢度系将偶像神化，即系呢将呢啲偶像啊受造之物升级升格成为上帝咁嚟对拜。一个本来是上帝，你将佢降级，呢个唔系上帝，你将佢升级，是一种这样的罪。如果要说人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经验其实都很多的，我举两个例子。人见树就拜，见石都拜，是不是？林村林村许愿树，拜到那棵树，掟到那些东西都倒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做些胶的都要拜，从中来到去许愿，你所有的心愿要在那里的来到去成全，在那里来到去成就。见树就拜，有些人见石就拜了。有一块石原来是湾仔的姻缘石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过呢？我就未下，我没有在那里求过姻缘。有一个的即图下找到，话你系超灵验嘅呢个姻缘石，单身嘅人记得要去啊！咁拜一拜嗰嚿嘅石，就有姻缘嚟啦。弟兄们系咪咁咧？呢种系一种乜嘢嘅罪咧？系佢哋咧拒绝上帝启示嘅真理，你都敬拜上帝，用自己觉得系啱嘅，觉得系真嘅，觉得系灵嘅。咁嚟到去将呢啲嘅受造物变为上帝，咁嚟到去敬拜，咁样嘅嚟到去侍奉。神嘅愤怒点喺佢哋身上呢？神係任凭佢哋继续唔按真理行事。26节，因此神任凭佢哋放纵可羞耻嘅情欲，佢哋嘅女人将顺性嘅用处变为逆性嘅用处。27节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。这里讲讲下做什么又是了，明明讲他们将受造物变为上帝这样去拜，那神任凭他们是凳又拜，杯又拜，什么都拜，那就任凭他们咯。又回来讲一些情欲的事的呢？是保罗为什么要这样？这里讲的是什么？刚才我说上帝启示的，他用他的真理告诉人他是上帝，人不按真理来敬拜他侍奉他，人是将自己应信的成为真理，这种应性是什么呢？讲的男，这里讲很多人就引用神是反对同性恋的。第六节讲到讲女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其实他没有交代什么。27节就交代了男同男行可羞耻的事了。这里讲紧顺性是自然的，是指神创造的常规。逆性是讲紧违反自然的，即是违反神所设立的自然规律。上帝 佢做呢个世界，上帝向人启示呢个真理，系有上帝嘅秩序嘅，嗰个上帝创造嘅秩序系上帝创造，但系人系点呢？人就唔按上帝启示呢种嘅真理，按自己嘅秩序嚟到行事，按自己乜嘢秩序啊？我话知你上帝做一男一女婚姻就系咁样咯，我喜欢啊人呢种嘅选择啊，所以就引嚟嗰个同性恋嘅问题，或者同性婚姻嘅问题。同性恋同埋同性婚姻，原来是人拒绝真理嘅后果，唔按上帝创造嗰种嘅秩序嚟到按佢嘅心而活，反而系按自己。神就任凭佢哋放纵呢种可羞耻嘅情欲。同性婚姻将会威胁住好多嘅国家。我揾一揾下，直至到依家，或者我嗰个资料咧，去到2019年，即系旧年五月，咁应该都系较为新噶啦。全球有28个国家喺法律上已经系全国性或者局部城市、省州咁嚟对执行呢个嘅同性婚姻，越嚟越多。原来背后系应验咁样咧，上帝我任凭你哋。继续不按真理来对敬拜侍奉神，不按真理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显出上帝那种创造的秩序。人的罪是出于叛逆，不信服，不肯接受上帝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上帝为什么要定一个这样的秩序呢？不想人接受做物主是上帝，喜欢自己制造的就是上帝，偏是逆上帝而行。求主帮助我们从这种的叛逆里面自以为什么，是我们这种自以为是真理的罪里面，你们回转过来信服上帝他创造的秩序，以上帝为上帝，以人为人，物品为物品。最后，人要从只为足够的最终转回转。只为足够不是讲只为足够就好咯，你满足你知足咯，都是罪咁。呢个讲只为足够，不是讲紧我哋知足，而是讲我哋以为自己乜嘢都有，所以我哋唔需要上帝。但其实我哋需要上帝，我哋要靠赖上帝。28节，佢哋既然故意不认识神。神就任凭他们全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故意不认识神，即是刻意不认识神。这个刻意不认识神不单单是讲知识上，认识神经常都讲关系，我不要你为我的上帝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这个认识是讲关系。原来他们认为对神的知识是没有价值的，所以不会寻求认识神，也都不珍惜跟上帝的关系。你是上帝，我是受造物，为什么要服于你呢？他们自以为足够，我就搞得掂啦，我使乜上帝啫，唔需要理会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神。他们觉得一切信自己，一切靠自己就可以了。你有没有听过啊？人问你你信什么教的，咁好多人就话俾你听咩？我咩都唔信，我信瞓觉嘅啫，咁系啊，足够啦嘛，我使乜信啫？有啲嘅人又系点呢？系啊，佢唔认为咧，从来都冇救世主。温州这个地方近日我们成日都听，因为拆十字架的事，中国有这群很特别的人，在全国甚至是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他们存在的。我去很多年前我去西班牙短宣的时候就认识温州人，温州的商人他就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靠自己就是最好了，靠自己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。你靠哪个？哪个帮你？没有，靠自己。不过神怜悯温州人，他们虽然这么自负，但福音在那里来对传开，所以温州人很多都是相信耶稣，结果就是遭受到政府那个的打压。这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，除了不理会世上是否有上帝之外，他们根本都不理会 上帝对世人嗰个行事为人嘅心意，包括圣经成日讲嘅公义、怜悯同埋慈爱嘅心意，所以佢哋行为上系冇准则嘅。结果神就任凭佢哋存邪僻嘅心，呢种邪僻嘅意思系咩呢？系讲败坏嘅心，系讲反对神嘅心。咁样嘅心唔系讲唔道德，系是非不分啊！所以做咗好多唔合理嘅事、唔正常嘅事、唔合咧呢个嘅社会规范嘅事，去到29至31节就列咗21种呢啲唔合理嘅行为，装满咗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装满咗啦。首先，跟住咧满心又系点咧？满心系嫉妒、凶杀、憎敬、诡诈、毒行，装满嗰种。即系意好形象化嘅，满日啊，满心都系好形象化。跟住到30同埋31节啊，嗰啲即系个别嘅解释，我唔详细啦。用12个形容词嚟对描绘人嘅态度、行为同埋嗰种实在嘅光景，系惭愧嘅，背后讲人嘅怨恨神嘅、侮辱人嘅、狂傲嘅、自夸嘅、捏造恶事嘅、违背父母嘅、无知嘅、背约嘅、冇亲情嘅、不怜悯人嘅，就因为佢哋自以为足够，我就够啦，唔需要理上帝，我就乜敬拜你，亦都唔需要理上帝嘅对人嘅心意，点样公平公正公义，我咪就系公平公义公正咯，正直咯，我点样对人就得噶啦，系呢种嘅状态。32节做一个嘅总结。人类32节佢话，佢哋虽然知道神审判，神判定行这样事嘅人系当死嘅，然而佢哋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佢知有后果嘅。咁你睇香港嘅事件，你知其实人都知道有后果嘅，不过唔理3721做咗先算，或者嗰个后果可能都可以改变嘅，有啲手段，有啲权力。就可以了。这个作为一个总结，就是人类的知和行差距很大的。他知道，不过实际做出来是怎样呢？知道神公义的审判，但是不单单自己做，还喜欢其他人都做，教唆其他人去做。这个是人自以为足够。有很多人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有，无论是物质的、非物质的，乜嘢都有，我使乜要上帝？我自己系一个好人咁咪得咯。我都唔系呢啲做嗰啲衰嘢嘅人，我就系一个大好人。大好人需唔需要信耶稣？田家炳先生，近嚟大家听过佢见证嗬？佢前半生创立好多嘅即系事业，佢后半生热心公益，喺好多人嘅眼中，佢一个大好人，一个慈善家。他无论在香港或者中国捐钱去建校或者一些图书馆是数之不尽的。为什么这个好人还要信耶稣呢？40年前他的儿子在美国信耶稣，向爸爸传福音，爸爸没信，儿子就请他的、教会的牧师苏荣智牧师来探望他，跟着苏牧师就每个礼拜跟他查经，查了1年的时间，田家炳先生对信仰未能够想通，都未信耶稣，未肯信耶稣。咁苏牧师就问佢：呢个疑问喺边咧？个疑问喺原来田家炳细个嘅时候已经听福音，所以佢一生所做嘅嘢咧，都系以基督教嗰个嘅精神或者圣经所讲嘅嚟到跟住行噶啦。佢话行动啊，行为比说话更重要。我做咗咪得咯，我使乜信耶稣啫咁？难道不信耶稣人就不得救吗？跟住他一路在听，一路在听，在他的仔接受访问，讲回爸爸信主，他就告诉大家，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讲我是一个好人，但原来在神的眼里，我还是一个罪人。一生是大好人，什么都有，多少钱，是不是几多物质，几多人尊崇佢，佢有好好嘅行为，好好嘅动机，只为足够啦嘛。
但他95岁高龄的时候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，神有恩典，神有怜悯，让这些自以为足够的人，他们都有机会来到信耶稣。问题是人肯不肯承认我们要上帝，我们需要上帝，我们需要靠赖上帝，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。大斋节期好像有福，是这个大斋节期的操练。礼拜三是蒙灰日，开始了这个大斋节期，就是复活节首前的40日，不计主日。弟兄姊妹就一起呢来到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，忏悔自省，操练节制，学习施予，想念耶稣基督的受苦。我都愿我们弟兄姊妹在这40日的里面，常常在上帝面前思想一下，除了我刚才提的三方面的回转，你还有什么的地方是需要回转归向上帝。看到下一幅的图还是上一幅呢？是这个。不知近日大家有没有在一些媒体社交媒体那里看到这幅图说什么呢？17世纪在英国爆发瘟疫的期间，有一位的学生利用了在家的时间，发现了几样很重要的事情，运动三定律、光学理论、微积分等等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是刚才我提过其中一个的科学家牛顿。当时中世纪爆发这个的瘟疫，很多人都要离开，他就回去这个的乡村，乡村较为空旷安全一些，他继续研究他那些科学各样的东西。他想极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月球是什么的力量围绕，就是令这个的月球围绕着地球转的呢？地球围绕太阳转，即是哪样转哪样的呢？为什么月球不会跌落地球那里呢？为什么地球又不会跌落太阳那里呢？这些很厉害，想这些东西。跟着一天，他姐姐在一个果园里面，牛顿突然间听到噔一声，就是一个苹果跌了落草地那里。他就再望一望，跟着有第二个苹果又跌落了草地那里。虽然那一刻牛顿好像都未有什么答案，但他开始得到启发。苹果会跌落地，月球它不会跌落地。苹果和月球或者月亮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他就继续来问。我在这里很想勉励弟兄姊妹，你家里有些是特别是有小朋友的家长，小朋友在家里可能很多问题，你帮他启发他，启发他的不只是科学那些的发言，不只是那些物质的发言，我但愿你能够启发他对真理的发言，对上帝的发言。我们谦卑下来，好好运用这段时间，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我们，透过保罗写低的罗马书，给我们在对上帝的认识、对人自己的认识上继续不断，又发现上帝你是上帝，我们是要归服于你、归顺于你的人。就当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，当我们自我的时候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不要再任凭我们，而是你继续差遣你的仆人、你的侍女，你就呼召我们回转归向你。再有一天，如果我们心硬到好像法老一样，你要用瘟疫来对管教我们，求你给我们知道这个是你的管教。好像苏谦刚才带领我们唱的诗歌一样，我们何时发现得罪你，我们就何时在你面前寻求宽恕，给我们力量悔改，给我们力量更新，做你自己喜悦的儿女、喜悦的事情。奉耶稣基督圣灵祈祷，阿们。